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在1月4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走进2024，美国也正式进入了大选年。这次美国总统大选有哪些关键看点？将如何塑造美国的未来？又将如何影响美中关系？我们今天将邀请专家进行深入分析。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四年一度的美国总统大选将于2024年11月5日举行，届时美国人民将选出第60届美国总统和副总统，也将决定参众两院控制权的归属。目前6名共和党总统参选人正在争夺本党的总统提名，其中前总统特朗普的党内支持率处于领先地位。在民主党方面，预计现任总统拜登将成为民主党的总统提名人。2024年的总统大选是否又将是一场拜登和特朗普之间的对决？这一次是否会比4年前更为激烈和关键？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要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台湾时评人、亚洲政治风险分析师方恩格先生，以及佛罗里达国际大学国家安全研究员罗丽兰先生，欢迎二位。首先我们来看看共和党内的竞争哈。根据 Real Clear Politics 这个政治网站的综合民调显示，前总统特朗普在各个民调当中啊，在共和党内的支持率都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那他的平均党内支持率能够达到62.5%，领先了第二名51.3个百分点。方恩格先生，您觉得这么大的领先的幅度啊，是否能让我们由此判断特朗普一定会成为共和党的总统提名人？方先生，
没错，按照所有的民调，特朗普一定会成为共和党提名人。那除非他的司法案件或因为年纪大突然有什么身体健康的问题，如果没有的话，他真的会很顺利成为共和党今年的总统参选人。
刚才方先生提到了特朗普现在身上是背着一些官司哈，有4个官司，90多项指控，包括干预选举、商业欺诈、私藏机密文件、向色情明星支付封口费、在2021年1月6号国会冲击事件当中涉嫌煽动叛乱等等。那么对于这些案件的审理会穿插在2024年的总统大选的进程当中，罗丽兰先生，您觉得这个会对特朗普的选情有怎样的影响呢？
谢谢主持人啊。那我想提醒大家，就是后天，星期六是1月6号，大家都知道，就是2021年呢，那天，几千个人在特朗普的影响之下，决定闯入国会大厦，这个是这个事件的这个3周年，那天他们差一点儿。颠覆我们这个美国整个民主制度，但是有一个最新的民意调查指出，有很多这个保守派的基本盘还依然会给特朗普投票啊。那原因是什么呢？我觉得原因是他们真的觉得特朗普是最代表他们的这个政治利益。特朗普他一直标榜说，哎，我执政的时候啊，美国的经济是蒸蒸日上的啊，我执政的时候没有任何的这个通货膨胀的问题，我就会让美国再伟大，的这个口号，也在这个非法移民的问题来看，哎，有越来越多的这个非法移民就会入境，所以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长城，但是我想。提醒大家，11月份呢，离现在还很远呢，还可能发生很多不可预测的一些现象，比如说啊，如果特朗普他被判刑有罪，这个会影响到他的这个选举的这个可能性吗？基本盘会抛弃他，还是会继续支持他？第二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共和党的候选人。特别是 Nikki Haley， 我跟你讲一个故事啊。我虽然个人有点倾向于民主党，但是我岳父岳母啊，他们是保守派。 过圣诞节的时候，他跟我说：“哎呀，我们对特朗普的这个信口开河和粗暴的行为不感兴趣了，我们受不了了。我们比较喜欢 Nikki Haley， 因为他担任过南卡的州长啊，也担任过美国驻联合国的这个大使，所以内政外交都非常了解。所以我们不一定知道他会成为这个共和党的这个候选人。那最后，我也想就是说，美国选民他们就应该意识到特朗普对我们美国整个民主制度构成的威胁。我们知道他想说什么就会说什么，然后有的时候有一些话是非常难听的，但是最近在一些竞选活动中的一些话是非常非常极端的，比如说他说一些小偷，如果你偷一个东西，你非被枪决不可，或者他会对所有这个政治敌人进行报仇，这些话不仅仅是难听啊，而有点走上这个独裁者的方向走。所以我们真的应该担心他再次很想连任。
刚才罗先生提到了尼基黑利啊，这个也是特朗普在党内的一个主要的竞争对手，那么现在在民调当中是排名第二。我也想听听方恩格先生您怎么看啊，就是像尼基黑利包括德桑蒂斯这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的州长啊，他们是否有可能能够对特朗普形成挑战？那么现在在共和党内是否确实存在着像刚才这个罗先生所说到的有一些传统的共和党的保守派还是愿意支持共和党，但是实在是不愿意选特朗普，是不是还有这样的一派势力呢？在您看来，
其实的确是有这种人，因为他们虽然是很传统共和党支持者，但是他们不希望特朗普的言语做他的风格或说话方式等等，所以他们就不会再次投给他。但是在共和党选民之内，目前这个真的是少数，所以DeSantis 或 Nikki Haley 他们的在所有的民意调查，他们的支持度加起来也还是远离特朗普的支持度。那共和党可以分至少三种的选民，那第一个就是传统共和党，不管共和党推谁，那他们就会支持。那如果是一个卸任总统像特朗普再次出来的话，这些人还是大部分还是会再次投给他。那另外一种基本盘的共和党支持者，那就是所谓的 social conservatives， 那在对社会议题有非常保守的想法，包含同性恋权益或者堕胎权益或持枪的权利等等。那这些人会对川普的第一任期会非常非常的满意，不管是政治上或特朗普提名三位非常保守的最高法院的这些法官，这些人这些对社会议题很保守的选民，他们真的会非常支持特朗普再次成为总统。那第三种，我认为是刚刚罗先生有提到非法移民这个议题，其实非法移民会成为我觉得这次总统选举另外一种的选民，因为他们对这个 issue 这个问题有非常大的意见，而且他们觉得拜登政府没有好好处理南边的边境的这个非法移民的问题，那他们就会投给，只要不是拜登，他们就会投给对手。那如果对手是特朗普，他们就会投给特朗普。我真的认为今年我们不能低估，不能 underestimate 这个非法移民问题的重要性。
是。方先生刚才提到了共和党内的有一些不同的人群，但是每一个人群他们的政治诉求当中的一部分都能够在特朗普的这个施政的纲领当中找到一些共鸣，这可能也是他们为什么会支持特朗普的原因。那如果我们单看特朗普的基本盘，我还想继续请问方恩格先生，您觉得从2016到2020再到2024，特朗普的基本盘是否有变化？
如果是有变化的话，那可能是今年十一月我们才真的会知道是否有变化。但是不管是在处理移民或非法移民或经济问题，甚至能源问题，因为最近几年那个油价也有提高。所以在很多不同的政治领域，其实回头看对特朗普很满意的选民，我真的觉得这个也我们不能低估，可能有很多人是上次投给拜登，这次会投给特朗普。
嗯，是，如果特朗普成为共和党的总统提名人，那么2024年的总统选战将又是一场特朗普跟拜登之间的对决。那从 Real Clear Politics 对各大民调的统计来看，如果是让选民在特朗普和拜登之间做选择，那么目前特朗普的平均支持率是高于拜登的，高出2.3个百分点。而我们还记得，在此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拜登的支持率一直是领先于特朗普的。最近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逆转？罗丽兰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些民意调查从现在到十一月份呢，一直会就是不分伯仲啊。为什么呢？因为对很多美国老百姓来说，拜登也好，特朗普也好，这两个候选人只不过是半斤八两罢了。特别是拜登啊，因为现在拜登他有三个短板，第一个就是经济。特别是这个通货膨胀的问题，因为通货膨胀是影响到美国人的方方面面呢。如果你去一家饭馆吃饭呢，或者去一个商店买东西，很想买车，买房子等等，都非常贵。然后大部分的美国人都把这些经济问题都罪归于拜登政府的这个所谓的无能。第二就是年龄，我不说你也知道，拜登总统他年纪有点太大了，我知道在中国的这个传统里面，老年人是接受尊重的，那你越老，这个意味着你越明智，是吧？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等等，但是对拜登来说，并不是这样的。他讲话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气气哀哀的说话，他总会忘记一些事儿啊，或者他有的时候也会发呆，所以这个都让很多美国人怀疑他的这个领导才能。然后第三是方律师刚刚提到的，就是非法移民的问题。去年有205万多的这个非法移民是入境，然后如果你看这个美墨边境的一些画面，你就会看人山人海，是吧？也不仅仅影响到一些边境的小镇和城市，也现在影响到民主党比较多和这个比较大的一些城市，比如说纽约、芝加哥、底特律啊、洛杉矶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三个问题对拜登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挑战。但是我还觉得时间是有利于拜登总统，因为你看通货膨胀的增长率是慢慢的下降，2021年通货膨胀的增加率是7%，现在是3%，还有这个美联储它正在考虑把全国的这个利率也下降，所以这个意味着物价也会下降，还有老百姓的这个平均收入也提高了，所以这个意味着它的购买力也比较强，而且你也可以说。拜登的一些经济政策，比如说通胀削减法案和这个芯片法案，这个是历史性的产业政策，也已经吸引了一些美国公司和一些跨国公司把他们的供应链和他的工厂搬到美国来，比如说台湾的台积电 决定在Arizona 州建立一个工厂，这个有利于美国的这个就职率。
是，刚才罗先生提到了拜登现在有三个短板啊，一个是通胀的问题，一个是他自身年龄的问题，还有一个是非法移民的问题。那我想请问方恩格先生，您觉得这三个议题是不是主导2024年总统大选的核心议题？除此之外，还有哪些议题会对选民的这个选择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那在这些议题上，时间是否确实是对拜登总统有利呢？方先生，您的看法？
时间不一定会拜登总统有利。虽然我们离总统大选有10个月，但是按照过去3年的经验，那就是自从拜登3年前1月20日上任之后，我们看得很明显，不管是他本人或他的团队，他们真的有一个沟通的问题。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很难说服很多选民或美国人。他们真的在做事情，或者他们是往前走，或者真的有对的或有好的结果。我就一个简单的例子，失业率算相当低了，但是很多选民还是会认为拜登在经济方面做得非常差了。所以这是他的团队真的有，他们真的是没有说服美国人，他们的好处在哪里？这个执政团队的好处在哪里？这个一直以来是一个问题。所以，不管是我们刚刚提到已经几次是这个非法移民的问题，一定会成为这次选举很重要的议题。通货膨胀也会，还有医疗的费用，这个在很多选举是一个很热门的议题。那另外一个议题是治安，那很多人认为，尤其是在大城市。治安非常非常差，我相信观众朋友应该知道，最近3年有很多相关新闻，不管是旧金山或其他的大城市，一直有这个治安问题的新闻。虽然按照很多统计，其实治安没有那么差，但是拜登团队他们真的是没有能力，而且这个没有能力说服美国人，他们真的在处理这个问题，所以。沟通问题是他们自己要反省，他们不能责怪共和党或责怪媒体，不是没有说实话之类的一些指控。沟通问题是拜登团队自己的很大的问题。我相信在将来10个月，这个沟通问题可能会伤害自己。如果他们不改善的话，那川普可能会顺利当选下一届总统。
二位刚刚都没有提到俄乌以哈两场战争对于这次美国总统大选的影响，所以我想继续来请教方先生，是不是说明这个现在国外的这个议题或者国际议题，并不是这次美国总统大选当中的一个核心议题？那我有看到分析说，拜登政府在俄乌以哈两场战场当中的表现啊，其实导致了他的基本盘的分化，这个也是他的这个民调下滑的一个主要原因。您怎么看呢，方先生？
一般的美国总统选举通常是国内政事、内政的问题为主，不是一个外交政策或外交事件的选举。如果我们看过去30、40年，大部分的总统选举是以内政问题为主。那或许2004年是比较特别，因为那个时候美国是在伊拉克跟阿富汗正在打仗。但是大部分的时候，选举的确是内政为主的选举。但是的确最近3个月有很多相关新闻，就是年轻的进步派选民，他们对拜登支持以色列，而且是无条件的支持以色列。有一些年轻进步派的选民，他们对拜登，因为这个美国政策有对拜登有点不满意，但是这些选民也不可能会投给特朗普。
是，我想请问一下罗先生，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就是这些对于拜登总统不满意的这些年轻的进步派的选民，他也不可能，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会选择特朗普，您是否同意这样的一种分析？
我完全同意这个方律师这个说法，就是一般来说，外交方面或者对外国际方面不会那么影响到这个内政。除非， 有一些政治家啊，比如说共和党就会把一个国际问题和国内的问题连在一起，比如说在这个乌克兰的战争方面，有一些共和党他说，那你拜登你除非啊，管理好这个非法移民的问题，我们不会批准这个对乌克兰的这个对外援助。还有你看现在，在去年的这个俄乌战争的情况下，没有任何的积极的进展。然后你也提到这个，巴以冲突啊，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他也承诺，哎，除非我，彻底把哈马斯消灭，我不会停止这个战争。所以我们真的不知道这个乌克兰的冲突也好，或者巴以这个冲突的问题也好，我们真的不知道会怎么会演变。但是回到这个内政的问题，我还觉得就是随着美国的这个经济问题越来越好，如果这个通货膨胀的增加率慢慢的下降。还有，如果这个拜登政府能够动员一些民主党的基本盘和一些中立和摇摆的一些选民来给他投票啊，或者动员一些支持妇女堕胎权利啊，或者这个多元对等和这个包容的支持者。也可以抗议，是抗抗呃控制这个移民问题，那我非常非常看好拜登连任的可能性。
是，《华尔街日报》啊有一篇文章很有意思，他们最近走访了一些关键摇摆选区的选民，那其中很多选民表示，其实他们既不想选拜登，也不想选特朗普，他们对于必须在这两个人之间做选择是感到很无奈的。那也有很多的这个美国的政治分析人士啊，也在讨论，就是说美国政治现在，是不是缺乏活力啊？选来选去还是在这两个人当中做选择。方恩格先生，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虽然我们会有一点意外，不管是上次或这次总统选举，两位候选人，假设特朗普被提名，拜登不退出的话，那如果是拜登 and Trump，特朗普，那我们当然是有点意外。我们国家产生的两个大党的候选人都是80岁左右。虽然这个情况是，如果我们回到举一个例子，回到2008年奥巴马选上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觉得政治是已经交给下一代，那没想到在2020年或2024年，其实我们要要我们交再次交给老一代的候选人，但是我相信过10年一定会交给下一代，因为在2028年不可能又再次是特朗普跟拜登，所以虽然这个 transformation 我这个交给下一代的过程，没有达到很多人的要求，让很多人不满意，但是早晚还是会交给下一代，所以我不会担心这个问题。
罗丽兰先生，您在这个问题上有怎样的思考？您觉得美国现在是不是处在一个就是上一代跟下一代的政治精英中间有这个断层的这样的一个时期？
我还会补充一下，就是，在很多这个美国老百姓的眼里啊，拜登总统也好，特朗普前总统也好，这两个候选人，只不过是半斤八两罢了，是吧？还有很多美国年轻人呢，我的这个年代和更年轻的年代，他们觉得，那美国难道是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呢？从硅谷到华尔街，有那么多优秀的天才，是吧？那为什么两个政党还没有机会选择一个比较年轻、一个比较活力的这个候选人，而选择这两个老头儿？这个让很多人匪夷所思啊。但是我还看好这个拜登的这个连任的可能性啊， 因为我就会用一个美国历史的这个例子来做一个比喻。如果我们回到1948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是杜鲁门当任总统，那个时候很多批评者都说啊，杜鲁门啊，你太老了，你的这个经济走下坡路啊，一点领导才能都没有啊，然后也有很多这个专家和甚至一些报纸已经觉得他肯定会输给他的对手 Dewey，他的上他到什么程度啊？就是选举还没开始，有一个报纸出版了。一个文章，然后头条说，杜鲁门已经输给杜伊，但是并没有发生，杜鲁门他卷土重来了，所以我觉得，正如1948年那样的这个杜鲁门卷土重来，我觉得拜登也会这样的卷土重来。
是。那我们整体上再来看一下2024年总统大选的意义。那其实每一年的这个总统大选的时候呢，大家都会给它贴上一下标签啊，说这是比如说美国的一次路线的选择呀，或者说我们这次是事关民主制度存亡的一次选择哈。2024年的总统大选有什么不一样吗？方先生，您的看法？
没有，你刚刚形容有提到部分的人对总统选举会有什么样的看法？我也很同意，因为我观察很多民主国家的总统选举，每次有总统选举，一定会有人说这是你一辈子最重要的选举，这个是民主社会的常态。这我今天这人在台湾，我们下个礼拜也要投给总统。已经有很多人说，这次选举是你一辈子最重要的选举，但是我相信，如果这次选共和党，那不能排除下次选民主党。如果这次按照罗先生说的，拜登还是顺利的连任成功，那很有可能2028年会政党轮替，给共和党一个机会。这个真的是民主社会的常态，政党轮替也是一个常态。
是，罗先生，您怎么看？您觉得202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会对于美国民众以及全球民众对民主的信心产生怎样的影响？
我觉得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啊！我会再说一遍，就是特朗普他并不是一个传统的政治家，是吧？他第一次在白宫的时候，我们非常清楚的看到了，是吧？他信口开河，他又是一个非常粗暴的行为。他得罪了所有的这些盟友啊，然后跟也一直跟中国对着干，所以我觉得如果他再次回到这个白宫，这个肯定会影响到中国就是美国国内的问题，也会影响到整个国际关系。我也会补充一下，就是如果你听到。特朗普现在在一些竞选的这个活动中的一些话，是非常非常难听啊，也非常非常令人担心的一些话啊，比如说他对前任的这个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主席 Mark Milley 将军，他批评他，因为特朗普执政的时候，Mark Milley 没有服从他的命令。所以在特朗普他在这个 Truth Social 的社交媒体中说Mark Milley 他就应该被处死，这个是非常非常极端的话，然后我担心如果他再次回到这个白宫，他就会走上这个独裁者的这个方向走。
我想请方恩格先生来回应一下，刚才罗先生说，如果特朗普能重返白宫的话，会伤害民众对民主的信心。但是也有很多人认为，如果重返白宫的话，这恰恰是民主的见证。所以，方恩格先生，您怎么看呢？
的确，特朗普如果再次执政的话，他会用很多政府的工具来对抗他的政治对手，不管是对拜登家族展开调查，或对民主党执政的州长会有动手。他的确会有一些从来没有做过的动手，就是总统没有做过，我没有这样利用他手上的工具，这个就是特朗普的 style。但是真的会影响到美国200多年的民主，我真的比较有信心，我们的民主是比一个总统还更大更重要，而且已经生根200多年，不是一个总统在4年之内会改变一切。
好的，非常感谢方恩格先生和罗丽兰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带给我们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稍后回来，我们将关注美国进入大选年将对美中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在1月4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美中关系在2023年经历了跌宕起伏的一年，年末两国领导人的旧金山峰会似乎让两国关系带着回暖的迹象进入了2024，而2024年是美国的大选年，美国政治的风云激荡会如何搅动本就敏感脆弱的美中关系？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台湾时评人、亚洲政治风险分析师方恩格先生，以及佛罗里达国际大学国家安全研究员罗丽兰先生。再次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请教罗先生哈，由于美国社会当前在中国问题上其实是有某种共识的，所以恐怕任何一个总统候选人都会在竞选期间要表达一些对华强硬的措辞，但是在措辞之下，您觉得几位主要的总统候选人啊，在对华政策上有没有真正的区别？
啊，我不说你也知道，就是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很多的这个方面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啊，然后现在他们双方的这个关系是剑拔弩张的，但是两个政党的对华政策是一致的。我觉得任何的这个政治家都意识到，我们对华的这个20年以来的对华政策是有错误的。我们以为，如果我们允许中国进入世贸组织啊，随着经济发展，中共也会慢慢的就是自然而然的开放，但是不幸的事儿，习近平他上台以来，他开倒车，现在中国变得越来越一党专政了。所以 我们美国对华政策是从这个接触政策转型到这个战略竞争的状态了。但是我个人觉得啊，拜登和特朗普的这个对华政策是截然不同的。我为什么是这么说呢？因为拜登他上台的时候，他一直强调我很想管理好这个美中关系，然后尽可能避免任何的这个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因为如果有这个美中冲突，这个可能影响到全世界是吧？整个国际经济等等。所以他现在建立了一些护栏是吧？然后虽然去年二月份。有这个间谍气球这个事件，导致美中关系就是对美中关系泼冷水，但是去年十月份在APEC 的旧金山的会议当中啊，习近平和拜登有这个机会会晤，然后他们决定在很多方面进行合作，比如说禁止来自中国。的这个芬太尼前提产品啊，就是送到墨西哥，然后一些墨西哥黑社会就会用这个芬太尼，卖给美国人，双方也恢复军事对话，也恢复人文交流啊，也一起在控制人工智能和气候变化啊等领域，会进行合作，那。特朗普的这个对华政策是完全不一样的，恰恰是相反的。他执政的时候，他一直跟中国对着干，他开了这个贸易战呢。然后现在在一些竞选的活动中，特朗普也承诺，就会把所有的这个中国的进口产品，增加关税。也会考虑，彻底撤销这个美中的正常经济关系。那习近平和其他的这个中国官员也说，在中美关系当中，经济是我们的压舱石。那如果你把这个压舱石给破坏，那你真的不知道这个双方的关系会向什么方向走。很可怕。
嗯，但是也有很多分析认为啊，至少在关税的这个问题上，拜登政府其实也是延续了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做法，至少并没有取消特朗普时期加征的对华关税。所以方恩格先生，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您觉得拜登和特朗普在中国问题上的战术打法和侧重点的不同到底在哪里呢？
其实不同的也有，但是延续他的政策，特朗普的政策也是有很多，尤其是在贸易方面或禁止出口一些高科技产品或相关设备，禁止出口到中国去，这也是在特朗普执政的时候开始制裁中国官员，不管是因为涉嫌香港政策或西藏、新疆等等。有人选等等的问题，制裁中国官员，这个也是特朗普做过的，那拜登就有延续。那拜登还是保持希望，在某一些政策上，还是能够跟中国大陆合作，比如说气候变迁、环保相关议题，或者北韩相关问题。拜登政府一直保持这个希望，还是不管。中美关系在其他方面恶化了，但是还是希望在某一些议题上可以合作。但是到目前为止三年的时间，其实这个合作的成果不能说是完全没有，但是很少可以看得到有一些很好的结果。那另外拜登政府他们虽然延续一些特朗普时代的对华政策。但是拜登比较不喜欢大的动作，所以他的动作算是比较小的动作。我举一个例子，在特朗普最后一年，他关闭中国驻美国 Houston 的这个领事馆，对不对？ 那拜登没有类似这么大的动作，我相信如果特朗普回来执政的话，可能很快再次关闭一个中国驻美的领事馆。
嗯，是，特朗普喜欢大的动作，拜登比较着力于小的动作。那罗丽兰先生，您觉得这两种不同的风格啊，北京是更忌惮哪一种？关于这一点，我听到有不同的声音，有人认为像特朗普当初发起了贸易战，也是让北京非常措手不及，而且更关键的是，它带动了美国社会对华共识的大转向，这个是让北京非常被动的。所以北京最大的噩梦是特朗普重返白宫。但是也有人认为，北京其实在适应了特朗普的这个打法之后，会觉得特朗普的打法也不难化解，反而是拜登这种绵里藏针啊，又通过团结盟友的这种策略带给中国更大的压力。我不知道罗先生您比较认同哪种观点呢？
哎呀，这个问题你问得好啊。哎呀，我个人觉得啊，中方还会喜欢这个特朗普回到白宫啊。我为什么是这么说呢？是因为虽然呢，特朗普执政的时候，有这个贸易战，然后贸易战对
罗先生，请继续。
听到我声音吗？
是，请继续。
好，但是我觉得，中方还利用一些就是特朗普的这个粗暴行为，来扩大他的这个国际方面的影响力。特朗普啊，他得罪了很多很多这个盟友啊，欧洲、日本、韩国啊，都强迫他们，增加这个关税啊，或者他就会说非洲国家的一些坏话呢，或者他强迫，很多国家玩这个选边站，这个让很多很多盟友啊和其他这个发展中国家非常非常不满，因为他们真的不想选边站，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就是中国领导的这个美国不愿意做这个国际领导的这个地位的情况下，中国也扩大了一些国际关系的一些战略和组织啊，比如说扩大了他的这个一带一路的政策啊，或者金砖五国亚投行上海合作组织等等等等。那拜登的这个政策是恰恰是相反的，是吧？他现在加强啊和巩固我们盟友的一些关系，换句话说，你可以说拜登的这个做法和这个战略是21世纪的这个合纵连横。如果你看在印太地区啊，有好几个这个盟友的这个关系，有 AUKUS 澳大利亚、英国、美国。有Quad 就是印日澳美的这个关系，也有美日韩的三方国防关系啊，还有这个菲律宾允许我们美国国防部使用他们的这个军队来威慑中国处在台海和这个南海的咄咄逼人的行为，也可以说这个印度和越南的经济关系，我们说服更多的这个美国公司，像苹果和其他的这个公司，把他们的供应链从中国大陆转型到印度去啊，或者这个越南去啊，所以这个就是非常好的这个战略，然后对中共的咄咄逼人的行为也不好。
刚才罗先生说到中国可能还是希望特朗普重返白宫，但是我也看到有一些中国的自己的专家说最好还是拜登，因为如果拜登连任的话呢，他的对华政策至少还比较容易预测，那如果是特朗普重返白宫的话，中国是要面临更强的不可预测性。方恩格先生，您是否认同这种观点？另外就是说，在中美关系上，可预测性对美国而言到底是优点还是缺点呢？
偶尔是优点，偶尔是缺点，要看情况。 但是像我刚刚说的，拜登他的对话的动作，他是以小动作为主，不是 以大的动作。我们回头看过去三年，大的动作，刚刚罗先生有提到 AUKUS。那除了 AUKUS 之外，大的动作是真的确是比较少，小的动作是比较多。不管是在科技、经济、出口、一些晶片等等，经济出口到中国去，或者跟盟友的关系，不管是日本、南韩、菲律宾等等，这些都是慢慢的再上一层楼，但是很难看得到有大的动作，所以中方知道，如果拜登连任成功的话，的确会有动作，但是都是一个过程，不是立刻会有大的动作。
纽约时报不久前发表了一篇文章啊，就谈俄罗斯和中国是否会干预2024年的美国大选。那文章引用美国情报机构的一份报告，就称随着共和党反对资助乌克兰的呼声越来越高，莫斯科很有可能会在2024年尝试进行更多的干预。那这个话似乎是在暗示啊，俄罗斯是已经选好边了，倾向于这个共和党胜选。但是在谈到中国的时候，文章说目前还不能确定中国将支持哪一边，但中国领导人曾将2022年的也是中期选举啊，视为宣传美国模式充满混乱的机会。随着习近平主席加强对政治和经济的控制，中国领导人对能够扩大美国社会分裂的影响力活动更感兴趣。罗立兰先生，您怎么看待这种分析啊？就是说中国的兴趣是不是并不在于说帮助哪一方胜选，而是想要借助美国的大选来贬低美国的制度，同时增加美国内部的分裂？
那首先我想就是补充一下，就是方律师所说的，就是特朗普就会大步走啊，然后拜登就会小步走。那但是有的时候啊，治国若烹小鲜啊，就是有的时候你就应该需要做一些小步，然后有一些小步的一些行动更有效。那对于这个中国会干预我们这个选举啊，我觉得中共就会不择手段，也会采取所有这些措施来利用我们美国国内这个社会的分裂。比如说美国的这个国务院和这个国安部门都发表一些报告说现在中共用所有的一些措施来传播假新闻，他也会尽可能渗透美国的一些华侨社区，比如说有一个案子在纽约啊，有一个当地的候选人呢、啊，他是华裔的，然后他是非常支持就是六四抗议啊，就是天安门纪念这个活动啊，所以中共是精准的瞄准他，然后是对他传播一些假新闻，所以就是这样的，他的战略是这样的。我们还没谈到就是中共会利用什么样的人工智能，甚至生成式的这个人工智能来传播假新闻呐、啊，传播一些假的视频呐、啊，或者就会操作一些假的视频让拜登说他真的没有说过的一些话等等等等。但是我觉得除了这些以外还有更可怕的一些事情，就是中共进行的一些网络上的袭击和黑客活动。我们美国的联邦调查局已经警告过，就是中共现在瞄准很多美国民营企业就会偷他的隐私信息。也袭击了很多这个美国关键的基础设施啊，水电站呐、啊，管道啊，中共也会进行这个长臂执法，也会利用一些社交媒体啊，微信呐、啊， 抖音等等等等来影响到别人的。所以综上所述啊，我觉得美国每一个部门和也美国的这个民营企业都应该凝聚起来，警惕，不让中国就是利用这些手段来干预我们2024年的选举。
嗯，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手段，无论是认知战、信息战、网络攻击、黑客攻击等等，都是美国、中国想要在美国国内啊来达成自己的一些议程。那其实中国的在海外的这个野心不仅仅只限于美国国内，它在其他的地方也有很多地缘政治的议程要推动，比如在台海、在南中国海等等。方安格先生，您觉得中国是否会借美国大选之机来推动自己这些地缘政治上的议程呢？
中国已经在做，我举几个例子。去年在中东地区，中国是在沙特阿拉伯跟伊朗中间扮演这个调停的角色，那就让沙特阿拉伯跟伊朗复交。大家都没想到中国会在中东地区会愿意帮忙或做这个大的动作。那另外在俄乌战争，虽然美国向中方施压，但是中方已经是跟俄罗斯站在一起，甚至继续进口俄罗斯的石油等等了。那另外在南美洲，虽然是美国的后援，中国继续做有它的政治或外交的动作，包含说服几个跟原来跟台湾邦交的国家跟台湾断交，跟中国建交。所以中国已经在做，而且这个是美国的总统大选提早几年就开始做，我相信今年会继续在中方会继续在做。
2024年是不仅仅由美国要进行总统大选，2024年是被称作超级选举年，全球将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关键性的选举，那这是历史上最大的一个选举年。罗丽兰先生，您觉得这么多国家要忙于选举，这个会让2024年的国际地缘政治成为比较平静清冷的一年，还是反而会成为地缘风险的高发年呢？
这个问题你问得好啊。那2024年确实是一个超级选举年呢、啊，因为60多个国家就会进行选举啊，也包括一些美国朋友啊，英国啊，印度啊，欧盟的这个议会等等等等。但是除了这些国家以外，还有一些比较亲中的国家也会进行选举，比如说南非。那我不说你也知道，南非是这个金砖五国的这个成员国。那如果在南非他们选出一个比较反对中共的候选人领导人，那这个怎么会影响到金砖的这个组织？也这个会对这个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方律师啊，他也提到就是中国在美国所谓的后院拉丁美洲的一直扩大他的这个影响力。我也常就是补充一下，我也想补充一下，去年年底，在阿根廷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选举，就是Javier Milei 成为总统。那Milei是非常非常反对共产主义的一些国家，也说啊，我就会减少跟中国打交道。他已经决定从这个金砖组织撤出了，所以我们就应该看就是一些候选人呢、啊、在不同各种各样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候选人，他对华和对美的这个政策是怎么样的，然后如果他们真的成为领导人，会影响到这个中美关系。最后 我知道方律师他本人在台湾，我觉得最可能影响到中美关系的这个选举就是台湾的选举，然后有三个候选人，有民进党的赖清德，国民党的这个侯友宜和这个民众党的柯文哲。最近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华尔街日报》说，今年是第一次在台湾没有任何的这个所谓的亲共的亲中的候选人，所有这些候选人都没有说啊，我必须跟中共打交道，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反映。台湾选民对中共的不满，综上所述啊，这些选举啊，会影响到中美关系或者国际关系上的一些问题，我们还拭目以待。
是超级选举年，会重塑这个全球地缘政治的格局，尤其是台湾的总统大选也会对这个，美中台的三边的关系都会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那除此之外啊，其实超级大选年也是对全球民主的一次集中的大规模的检视。我们有一位叫做花荣的 X 网友留言说，美国的大选、台湾的大选和一切民主国家的大选都动了中共的奶酪。中国国外的选举证明了中国国内政权的不合法性，所以中共会尽全力的去加以破坏和抹黑，不足为奇。文明国家自由选举的声音一次次的给中国共产党敲响了丧钟。我想请问这个方恩格先生，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虽然很多人认为今年2024年是所谓的民主建设，但是我不得不再次强调，在一些比较成熟的民主国家，包含美国，不管谁当选，那不能排除下次会有政党轮替。只要选民可以理性、和平的接受政党轮替，那民主国家就可以继续发展。因为有政党轮替在民主国家，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必须有选民可以和平、理性的接受。只要接受的话，那我不会担心。已经成熟的民主国家，我不会担心他们的民主会消失了。不管是西欧国家或美国、加拿大等等国家，这是已经很成熟的民主国家。不管谁当选或下一次会不会有政党轮替，我觉得这些民主国家，他们的民主不会消失了。
当然，即使是对于一个比较成熟的民主国家，像美国而言，它有200年的没有被终止打断过的这样的一个民主进程。即使是这样，其实跟人类历史比起来，它依然是处在一个婴幼儿的阶段。民主是在一个不断的生长的过程当中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不免会暴露出来一些问题，甚至会有短时期的挫败。那民主社会的这种自我批判、自我反思、自我更新，怎么样才能不被一些反民主的势力所利用？方先生，您的看法？
这个是要依赖选民的智慧。英文有一句话 ，You get the government you deserve， 就是你会有什么样的执政团队，就是你应该会有的。那所以在民主国家，我觉得去投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投票率我觉得是很重要。但是我们也知道，包含在美国，很多民主国家投票率也没有很高。美国的确可以提高它的投票率，这样对民主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动作。
好的，非常感谢方恩格先生和罗丽兰先生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将讨论杨刘洋事件是否是点燃民愤的又一桶汽油，正义缺威成常态，中国国际形象还要不要？网友可以透过 X 在节目开始之前与我们互动。以上就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